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继续读《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哦。那这一本书在第七章呢，要进入一个重点，就是卸下重担。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有许多的重担了。好，那今天的篇幅比较长，刘文在开场呢，就先不多聊了。马上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送上的这一篇主题是灵命健康须知，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灵命健康须知，医生曾吩咐我，最好趁身体健康情况良好的时候做健康检查，不要等到有病才来。以下几点灵命健康须知提供给你参考。第一，注意你所吃的，不要乱吃对灵命有害的东西。上帝的话是纯净的灵奶，不妨多吃。第二，注意你的口，维护口腔卫生可以免除牙疼。同样的，清洁的言辞可预防灵命败坏。第三是检查你的视力和听觉，眼目要向前正看，耳朵要留心听好的教训，不要闲言恶语。第四是控制情绪，如果你想要发脾气，要加以控制，依靠主表现出忍耐，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被情绪控制了。第五是检查你的心，保守你的心纯洁健壮，预防胜于治疗。借以上几点来维护灵命健康是很重要的。亲爱的你，灵命健康的情况还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虽然人的肉体会渐渐毁坏，但内心却可以一天心思一天。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求你帮助我们时时保持灵命的健康，与你之间没有阻隔。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保守这颗心》。
我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光 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心头的重担压得你几乎喘不过气来，好像溺水的人一样呢？如果你经常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是否你能够让耶稣，邀请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背负你的重担呢？我们都知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就必得安息。但是为何我们仍然在内心背负那么多重担呢？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邀请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七章卸下重担。随着你与上帝更加亲近，也许你需要的并不是做更多的祷告，也许只要用一个新的方式来祷告就能有帮助。为某个特定的内在部分祷告，能使你现有亲近神的时间变得更加丰富。邀请耶稣来贴近你内心某个受伤的部分，仔细地加以理解，把注意力放在心灵状态，能够开启内心来接受来自上帝的礼物。耶稣想要将这份礼物赐给你内在最需要恩典的部分。想象有个朋友站在你家门口，带着为你精心挑选的礼物，他急切地想说一些肯定的话语，想探望处在痛苦中的你，你难道会不让他进门吗？这个邀请的步骤需要你去引导心灵中的每个部分，包括道貌岸然、偏离正轨、受苦挣扎的部分，才能打开心门，让各个部分张开双臂，接受上帝所赐的珍宝。你希望从里到外真诚无伪， 从起初到最后都保持真实，迈向完全的旅程需要邀请耶稣同在，陪伴你心中恪守律法和煽动人心的部分，还有内在的寂寞孤儿，邀请所有部分的你一同围坐上帝的桌旁，与诗人一同发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为自己设定目标，下一次听讲道、读圣经、参加敬拜或开口祷告时，思想可以如何接纳与关怀处于挣扎中的内在部分。这些部分的出现难以避免，以下列出几种方法有助于邀请耶稣来贴近你注意到的内在部分。为那个部分的自己祷告，正如你愿意为身处急难中的好友祷告一样，在敬拜上帝时注意自己的内心是否接受上帝的恩赐，读圣经也要特别恳求圣灵来引导内在的部分。每周守安息日需要有一段安息的时间，并花一些时间了解自己的这个部分，其显现出来是为了要得着医治。若邀请耶稣进入你此刻正在经历的一切，会更清楚耶稣他持续不变的同在。加密修会的劳伦斯弟兄在17世纪写成的经典著作《与神同在》中说道，我尽可能让自己退隐至神的同在里，深入我灵魂的中心。当真正与神同在时，我无所畏惧，若有丝毫转离他，便令我难以承受。马乔利·汤普森在重要著作《灵魂响应》中写道，刻意去留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富士德在《灵命操练礼赞》中谈到他的观察，灵性操练本身其实什么也不能做，他所能做的只是把我们带往一个可以有所成就的地方。灵性操练乃是方法，借此我们把自己放在可以领受上帝祝福的所在。我们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就是灵性操练，本身无法改变我们，但却能够打造一个激发生命成长的环境。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存在某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就像车子仪表板上的灯号那样闪个不停，检视内心是否有任何道貌岸然、偏离正轨、受苦挣扎的部分，可能让你远离耶稣。比如说，你对某个人是否总是有特别多的批评，是不是对配偶、手足或孩子感到灰心失望，是否被引诱去犯某种罪。此刻是否有一部分的你正在挣扎，难以面对内心的孤单或悲伤？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感受上，尤其在你进行灵性操练时，包括祷告、敬拜、查经时，观察内心这个部分的自我有什么反应。在聚焦于这个内在部分时，是否还有什么其他感受？留意这个反应，除非你这时的感受是充满好奇或怜悯，不然你就是遇上另外一个内在部分了。看看第二个部分是否能够稍微退开一些，好让你聚焦于一开始的反应。回头关注一开始所面对的部分自我，并带着好奇心认识，你可以询问，耶稣离这部分的我很近吗？若不是，那这部分的内心是否愿意邀请耶稣来贴近他？他是否有恐惧或担忧？可以把这些事都告诉耶稣吗？问问耶稣有没有想说什么、做什么，是否给这个内在部分任何的回应呢？你已经踏出了一步，有望能邀请耶稣来贴近一部分的内心，而这一部分的你可能已经好一阵子与耶稣距离遥远。当你这么做，就是在带领内在的家庭与上帝同工。想想看，当你邀请耶稣来与一部分的内心同在，而这部分的你过去从来不认识耶稣爱的大能，这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不论你感觉自己像是教堂彩绘玻璃般闪耀，或是像满地的玻璃碎片狼狈不堪，当我们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内在心灵有需要的部分时，美妙的事情就会发生。随着我们更多认识耶稣，也就能更多反映出耶稣的美善。那么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内心充满劳苦困倦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重担需要放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我们将找到能够鼓励并帮助你实践这重要步骤的内容。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新普及译本这样说道，你们要把所有的忧虑和烦恼都交给上帝，因为他在乎你们。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切尝试，试图摆脱痛苦的想法和感受，但是就是没有丝毫改变？罪疚感、苦毒、愤怒、恐惧，这些情绪是否坚定拒绝你大费周章的努力？若是如此，你要知道一件事，你可以从这些重担之中被释放出来，获得自由。倾听你的心灵，更多去认识自己。耶稣未曾应许把你的问题都挪去，但耶稣确实希望你把担忧带到他那里，找到内心的安息。在本章中，我们要学习辨识出哪些部分的自己还扛着过去的重担。当我们能够聚焦与特定部分成为朋友，邀请上帝同在，借此得以认识内在心灵的不同面向，你会发现这些部分多半都很希望能卸下重担，而上帝总会预备美好的事物作为给这些部分的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位尼可的人生故事。尼可说，我很爱我的家人，也希望自己的母亲可以成为我孩子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我内心充满了罪疚感。若是可以，我母亲会把她所有时间都花在陪伴我们，要拒绝她实在让我内心感到很糟。尼可觉得为母女相处的时间设立界限，就像是把母亲给抛下。她会一直想着，既然母亲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我又怎么能够自己开心呢？之后我开始和她一起努力，面对心中经常让她内疚的管理员。尼可把注意力集中于此，伸出友谊之手，也开始更多了解这部分背后的错误信念。误以为说不是很自私的表现，出于某些原因，而我们很快会发现原因是什么。这部分的尼可努力不懈，极力想确保他一直都有在关照身旁的人。我问，这部分的你这么忠心工作，是害怕如果没有把工作做好会发生什么事吗？尼可说，如果没有优先考虑母亲的需要，那我就是自私，母亲很依赖我把她照顾好。我回答，看起来对内心这个让你内疚的部分来说，把身旁的人照顾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渴望很值得尊敬。听我这么说，尼可便开始哭泣，内在年幼的流亡者跑了出来。他说，要是我不再照顾母亲，上帝就不会爱我了，我一定会失去上帝的爱。虽然太多事物证明事情正好相反，但尼可年幼的内在部分已经迷失在心灵深渊里，长久以来他对这段谎言深信不疑。在尼可年幼时，他的单亲母亲一直过得很辛苦，在身体病痛和内心孤独中挣扎。母亲仰赖尼可来维持家里的运作，这样的责任对一个年幼孩子来说已经超过健康的程度了。尼可内在那温柔的流亡者被深深埋藏起来，培养出有关自己的错误信念，只有当我把别人照顾好的时候，我才配得上帝的爱。如今尼可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开始与这脆弱的部分自我建立连结。我问，这部分的你会想要把重担卸下吗？尼可点点头，抓紧机会，想能释放那令人疲倦的信念。我知道尼可的信仰对他十分重要，便问他，耶稣和你的距离近吗？他停了几分钟没有说话，持续与内在年幼的自己保持连结。他说，是的，耶稣让我知道他无条件的爱我，他爱我并不是因为我为其他人做了什么。他对我心中那个小女孩说，照顾母亲并不是小女孩该做的工作，那是上帝会做的事。在尼可想象出来的画面里，他看见年幼的自己把这沉重的责任卸下，把重担交给耶稣。他接受了耶稣的爱，向耶稣伸出双手，一个接着一个把心中害怕让别人失望的担忧交了出去。尼可说，我感觉轻松多了。 妮可内在有个让他感到内疚的部分，一直以来都在传达他必须透过关照他人来赢得上帝的爱。妮可透过聚焦伸出友谊之手，正式开始这段卸下重担的过程。当这一名努力不懈的保卫者体会到圣灵引导的自我所给的是何等的怜悯，保卫者便让妮可看见长久以来保护的流亡者，也看见流亡者一直抱持的信念是多大的重担，那就是上帝的爱取决于他是否有好好关照他人。如今妮可得以邀请耶稣把光照进他内心的角落，接着当耶稣逐渐贴近他的心，他也得以把许多担忧卸下交给耶稣。开始了圣灵引导的自我之后，妮可越来越有信心，他那个卸下重担的内在部分已经不再害怕失去上帝的爱，相反的，这部分学会勇敢地拥抱真理，接受上帝毫无保留的爱。他开始能够告诉自己，我很可能无法永远给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我会尽力而为，把做不到的部分交给上帝。妮可偶尔说不，拒绝别人，真的是自私吗？不是的，他也会有自己的需要吗？肯定是有的。错误的罪疚感给妮可带来重担，在真正放下重担后，他便开始建立起更强大的内在界限，也培养出自我认同，乃是扎根于对上帝的爱更丰富的认识之上。他那老是让自己感到内疚的管理员学会了谦卑，也提醒他要依靠上帝。如今他能喜乐地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透过对所有人来说都健康的方式，将母亲纳入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当圣灵引导的自我能够带领一部分的内在心灵，那部分的你就会知道，也会愿意分享需要卸下的重担是什么。重担是如何卸下的并不重要，重点是你的重担真的消失了。你或许会很惊讶，原来内在部分想表达自己时会用这么多种充满创意的方式。举例来说，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害羞的部分鼓起勇气往外踏出一步，或是充满恐惧的部分再次获得自由。在上帝的同在中，你内在家庭的各个部分会看见上帝最初创造时的面貌，并且得以成为那个样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作万民都要
是否你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有些事情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上帝就不爱你了。我们常常接受的是人有条件的爱，因此很难去体会上帝毫无条件的爱。是的，上帝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但是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先去体会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才能够卸下重担。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荣耀在赐教